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菊浩菊老师，他是来自象河舞集的菊老师。那么非常高兴今天请到菊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一谈可能很多人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先请菊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欢迎您，菊老师。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雅秋老师你好。我叫菊浩，我是现在象河舞集的主理人。那么我们象河舞集呢是已经成立5年半的一个舞蹈培训机构。我们在我们的地点呢在伊萨夸，现在面向的是我们小朋友3岁半一直到成年的这么样一个招生的阶段。我们一直在做有关于中国舞蹈的这个文化的一种培养，一个教学。
好的，谢谢菊老师的简单的自我介绍。那么听起来呢，这是一个舞蹈的培训，要说培训班、舞蹈学校都可以。但是呢，为什么您会做一个，第一个是基本上是给孩子们学舞的地方，第二个是中国的舞蹈，比较传统的，比较有文化气息的，是这样子吗？
可以这样讲吧。就是我很惬意这样去说，因为我们只是这个中国这个舞蹈文化的一个搬运工啊。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可以自我的去开创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中华文明已经延续了近千年，所以我们能很多东西都是拿来主义的，都是我们本身就存在的东西，我只是把它搬过来交给我们的小朋友，然后让我们小朋友用他的方式去演绎出来啊，就这样。
是您这个搬运工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很有创意。那么请问您，您是通常搬运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通常情况下呢，给小朋友首先教育我们都是以中国古典舞来作为依托的。那么中国古典舞的系统呢是比较大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舞蹈系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中间涵盖很多，比如说我们跟类似于gymnastic 的一种的教学的一个fundamental。然后呢，在文化层面上呢，我们有很多古典舞的身韵，然后还有一些古典舞的传统技法，还有比如说汉唐古典舞所有的传统的一些技艺加征这些东西去教授给我们的学生。然后呢，我们主要的是运用的题材呢，从这个魏晋的南北朝开始，一直呢到我们这个这个明清啊，然后这个一系列的这一个整个的历史的这个一个大的框架当中去汲取我们的所需要的营养成分。然后呢每次我们在做晚会啊，或者是给小朋友们教舞蹈的时候，都会传授给他们一些就是我们相应的一些文化的知识，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晚会当中呢得到一点点的呈现。
我觉得听起来呢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您的这个背后的文化的这些 inventory， 就是您的如果说您是这个一个杂货店好了，您的这个货架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因为有这么多年的历史的传承。那么您也说了，这个舞蹈呢，就是中国的舞蹈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那么可不可以请教您，为什么这么复杂？是因为每一个不同的时代或者是朝代都有不同的舞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又为什么呢？
自然的，我们每一个朝代的更替，自然带动成文化的变迁，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脉络都是有变化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华文明是没有断代的，当然大家在文化层面上是没有断层的，但是我们的政权迭代，而且呢中国有几次大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
对，如果是有外族进来的话，这个是很明显会影响到很多的，尤其是这个舞蹈，因为它的有这不同的可能跟宗教啊等等都有关系。但是同样是汉族，为什么也有那么大的不同呢？就是因为朝代的更迭吗？
也不完全是，其实有一个非常，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在哈，就是因为我给您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以前古代的时候，在教授舞蹈这方面东西的时候，是在咱们叫梨园乐坊去教授的。
梨园不是这个京剧的这个由唐太宗创出来的这么一个培养，也不是京剧，培养戏曲当时的伶工。他们住的地方，伶人住的地方。
哎，对，那个时候我们就那个时候的是一地不分家的，没有说的，我们就是说舞蹈是舞蹈单门的，什么那个时候的戏曲是戏曲，不是的，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的文化体系并不像现代如此的区分的如此的详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学院派的一个体制，我们是后改革开放初期了才开始建立学院，才把这些东西分得非常详细的。在以前呢，我们古代就是一个对艺术创作、艺术编排、艺术想象都是一个很混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当中呢，有很多很美妙的东西出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勾勒出来很多，就是它没有一个条件性的束缚，就是说我舞蹈一定要跳一支舞蹈，不能唱歌，不是的。所以我们有很多舞蹈，比如踏歌舞。踏歌就是你一边踏鼓一边踏地，然后一边要嘴巴要唱出来，连唱带跳的这种舞蹈的形式，
就形式非常自由的，
形式非常自由，多样性很大，很包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小问题，其实非常的复杂，但是在当中呢有几个问题我们一说就懂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自古以来教授这方面的舞蹈的舞蹈，或者说纯粹的艺人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是师傅带徒弟，这需要口口相传。在这过程当中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口口相传存在一个文化的衰减状态，就是第一个人是他特别有想法，他特别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受到万千人的追捧，然后呢他再传给另外的他的徒弟们，他的徒弟呢他也在精挑细选他的徒弟当中的一些人去传，有些还有一些传的一些不一样的传偏的一些分支就会出现，然后呢这样不断的分散和扩散下来，近千年的这样流淌脉络流传下来，由于我们没有相应的相对应的文字记载和图形记载，
连图形也没有是吗？
连图形也没有，就是说我们后期啊才这个由这个一时间语塞想不起来的，就是
有些画砖呐、这些。
欧洲有一个人叫拉班，他发明叫拉班舞谱，这个呢才是最开始的第一开始人可以用书写的形式去记录舞蹈形式的一个状态。
那大概是什么年代才开始有的？
很近代了，不是我们发明的，不是我们独创的，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呢是没有一种用笔头记录舞蹈形态的一种能力和、这个、
都是口头的，
都是口耳相传，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就是我来跳，你来学，你来 copy， 你来模仿我，那这种模仿性的东西就存在一些偏差，每个人有自己的 personality， 那他的学生们有他学生们自己的理解，这样的理解来理解去，就算朝代不更迭，一直
也会有变化的。
哎，就一直保持汉朝，我们就一直叫汉朝，延续三千年，到现在到今天，跟我们现在跳的汉舞，跟三千年前也肯定不同。就是
对我们说变化是一种说法，那还可以说是走样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子。
没错，当然了，这过程当中你可以说往好的样走，走好样，也有走坏样，这个东西就没法说了，就是这个很难去完美的跟大家去讲解释清楚啊。对，
是的。那么我又有一个问题了，您刚刚说的是搬运工，听起来呢是有一个已经很成型具体的东西您把它搬过来， 但是在您刚刚这一段的叙述当中，又是完全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可以给您搬，那么您是怎么样去不管是还原或者是去把古时候的舞然后搬到现在的舞台上来叫做搬运呢？还是根本并不是搬运？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呢，其实舞蹈是有个很大的断代的，就是正因为我们的传承关系导致的，舞蹈有一个非常大的断代鸿沟。我们现在在往回回溯舞蹈这门艺术的时候，是溯不回去，还存在这个问题哈。就比如说绘画，我们中国有古典绘画，然后我们诗词歌赋，我们都有古典形式的诗词歌赋。独独这个咱们的舞蹈是没有办法的，是回溯不了的。那么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就得益于我们就是我的恩师孙颖先生，他做了很多这个古代舞蹈的复原工程。那这个呢，就是说他为我们奠定了很多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些脉络上的一些方法，他教会了我们很多方法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学习到了如何能够自主的去想象，去开拓思维，然后去重新用各种途径去拼贴我们内心当中对于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古代舞蹈的一种想象。
那么在孙老师的影响之下或者是带领之下，您觉得您学到了多少这个拼贴的或者是说正确拼贴的方式，然后您的想象，您对古代舞蹈的想象又有多么的贴近古代的舞蹈呢？
这个见仁见智。我个人来说呢，我是没有那么大的就是能力去做。然后呢，我这个学识尚浅，我跟孙颖先生比简直是无法去比拟的一个状态啊。他在我心目当中，他是一个非常让我敬仰的一个人的存在。那么他的能力呢，就是是汪洋大海，而我呢就是沧海当中的一粟，就是这么简单。但他能做到的呢，是他可以在头脑当中构想很多图形的状态。他的这种图形呢，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我们是找到了汉画像石、画像砖，这样一个一个影像去踏下来了之后呢，然后呢再结合当下的当代，比如说我们要跳一支汉舞，那么呢他就去收集大量的汉朝的资料，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有人的这个平日的一个装扮上、服饰，还有一些习俗礼仪上面都去研究，从各个方面去佐证这个事情的产生。
其实多半都是文字的记载，对吧？
对，这些东西都是文字，然后就应用他艺术家形式的非常丰富独特的想象力去把它给它还原出来。那么这就是这个孙颖老师的能力了。他比如说他当年就是拍了一个那个第一届这个荷花奖得了冠军的这个作品《踏歌》。
踏歌
当初出现踏歌这个舞蹈作品的时候，很多人是看到为之一惊，哇，舞蹈还能这样跳。
就是横空出世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对对，踏歌，因为他在踏歌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些仿唐乐舞的形式出现，但是呢，我们仍然在用非常惊人的态度去做，去仿唐乐舞。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我们就不去详细说谁做了什么舞蹈了哈。就是比如说他的舞蹈形式呢，很多样板戏的风格在里面，就是说戏曲跳脱不了对于戏曲的一个困顿的形式，但是孙颖先生他就是特别的能够离开这个文化的束缚，然后呢跳脱出这个空间感来，然后他把这些所有的踏像放在床头上面，他跟我们讲的时候是这样的，贴在他的天花板上面，然后每一天都在看，躺下来在看着天花板，低下来呢看着书，也在看他的所有的踏片，然后他不断的去想象这些舞人如果要动起来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然后呢动着动着他自己的头脑当中就出现了那些小人生龙活虎的样子在他面前跳舞，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要交给那个时候的学生跳，那个不是我们已经那个时候还小，他交给他们第一届的学生跳， 那个时候其实跳的时候很难找学生，因为在舞蹈学院那个时候找别人来跳的时候，别人也不理解，因为他就有很多动作呀，就是怎么讲呢，顺手顺脚啊。
让我想到上一次的访谈，我们的台长曾经问说这个脸啊叫做什么纸来着，京剧里头这个叫做什么纸，兰花纸
啊，兰花纸。
但是我想孙先生绝对没有用兰花纸，
对对对，
兰花纸放在汉唐的这舞蹈里头，
没有没有这种错误，我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啊。对，这个对，所以所以从这个小的细节上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精雕细琢的一种美啊，就是需要大家去慢慢的去体味的一种东西，非常的。
对不起，我刚刚给您打了一个岔，您说顺手顺脚，这个在舞台上跳起舞来顺手顺脚，不是有点好像笨拙吗？
哎哎，就是您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笨拙，哎，恰恰就出现了那个时候的舞蹈动作状态的一种另外的一种美。其实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的人很难去重新去思维如何让古代的舞蹈复原到现在，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剧，古装剧也是这个问题，就大家比如说梳着头啊，然后前面会有一个刘海，然后呢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挺美的一个事情，对不对？然后他会认为，哎，我别把这都秃光光的，我弄一个刘海这很好看的，你弄光光的不好看。因为今人的审美永远是你现在的，因为我们受了很多这个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对于这个东西已经，对于我们那个时候的审美脉络已经不在，
也是有个断层了，
已经断层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但恰恰是由于恰恰是那些东西拼贴出来了之后，形成了这个古拙的美，那种拙气才能够让人感受到，哇，哎，它的味儿就对了。就是你在想象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往这儿去深入，不往这儿去思维，你的身体不跟着这样的活动的话，你永远无法去复原真实的那种感觉。就像您说的，怎么样才能让人感觉到，哎，你这个东西复原了没有啊？你怎么复原的呀？就是说，我们以古人的态度去看古人，以你回过去你要飞回到古代的时候去想象古人的状态，而不是坐在今人的角度说啊，我觉得他应该是那样，对，他应该穿个皮鞋，他应该穿个紧腿的牛仔裤才好看，哪有，根本就人家都没有那个状态，对不对？我们宽袍大袖没有出现过任何，而且我们以前哈，在芭蕾舞进到中国之前，说心里话，我们近千年的审美取向都是五短身材，就是我们没有人会认为腿长胳膊长是一个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
这中国人没有八头身的，
对，很少的，极少的，对吧？以前咱们说那个咱们说刘备手长及膝，
过膝、
啊，对吧？然后都当他拿他当怪物讲，就是很少有这样的人出现，对吧？所以我们才会写到历史书里，才会写到古籍里面去，让人觉得哎挺有趣的，这个人手长及膝。但是这样的人少啊，对不对？因为而且中国人的审美就是一个就是身体要长，腿要稍微的短于身体，这样有福气。然后胳膊不能太长，对吧？就是正常，就是整个人的我们的状态，你包括我们看那些造像石、造像砖上面、画像砖上面，比如说看我们看韩熙载夜宴图，你看这些啊，都是五人的状态，都是很矮的。
好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来接着谈这个有趣的古人审美。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向和五级的菊老师。那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呢，鞠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就是中国的，尤其是中国的古代的古典的舞呢，有多么的复杂，有多么的多样，有多么的难以还原。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怎么样能够把古代的舞搬到现在的舞台上来。但在第一段节目的最后呢，鞠老师讲到的是古代人的审美跟现代人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再请鞠老师再跟我们多说一点好吗？
哦，谢谢雅秋老师，您太客气了啊。我们也谈不上跟大家去讲解，我们只是分享一下自己能够认知到的一些感觉吧。由于从我的这个审美和从我的对于舞蹈的理解上面要去管中窥豹一点点看待这个问题。好，就是我们怎么讲呢，就是刚才讲到我们说这个很难复原的这个事情，但正因为它比较难，而导致了这个独特的一种让人着迷的一种魅力存在。正因为它很难，所以我们才去做，这样做下来呢，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你会觉得非常的如果你真的是有心的去做了一个事情，然后它能够被社会各界所认可的话，那么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趣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对，您说。
对，那就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对，没错没错。就是有价值的事情往往都比较难，但是就是我们讲，如果要是难了就不去做的话，那么就是也挺可惜的，总要有人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是的，我记得呢，我第一次看到向和的舞呢，就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个时候大概疫情刚刚结束，我觉得向和或者是其他的舞蹈学校都会受到疫情的影响。那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您的舞。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说唱咏，那么是不是能够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舞呢？
说唱咏呢，这个首先第一个我们想去抓一些古代的然后有趣的东西反过来给今人去看一看，那么我们能做到什么样的东西。说唱咏呢，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在研究的一个课题。那么就是因为呢，说唱咏本身它就很有趣很生动，然后你让你一眼就忘不了的这样一种形象。
那么您当初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这个形象？
对，是在博物馆里面，对，看到这个说唱咏，因为它跟其他的舞蹈的一个小舞咏的状态塑像不一样，它特别夸张，然后大腹便便，挺着肚子，五短身材，然后敲着鼓，张着大嘴，这个形象让我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做呢？挺有趣的。然后深入研究才发现，哦，也它就是一个东汉时期的用排忧的一个造型。然后呢，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要表演滑稽戏，就是为了逗你开心，逗你笑。 然后呢，他就是在那种非常空旷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就是表演他的，他因为他造型夸张，所以才吸引来很多很多人前驻足观看，然后这样他就有饭吃，然后那个时候的艺人就靠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技能去养活自己，那么他一定有他自己独门的一些绝技，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些故事能够说给旁边的人听，你越深入研究觉得越有趣越好玩，所以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值得一做，然后呢越深入研究越觉得哎，如果我以后要有一群这样的小朋友在表演说唱咏的话，就会非常的有趣，非常的逗趣儿，然后他们呢从中呢也能感受到，让大家感受到一种非常好玩的一种状态，莫不是一种挺解啊，怎么讲呢，就是说很轻松自然的就能把
舒压的
很轻松自在的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说得清楚，那不是更好吗？所以它是本身就是我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计划，就做说唱咏这么一支舞。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视频好吗？那么这个呢是当初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的春晚演出的，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在准备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可爱。
是的，然后呢说唱咏这支舞呢五月份呢我们又拿着这支舞去参加了这个美国的舞蹈比赛，我们参加了 Spotlight 和 Showstopper 的舞蹈比赛，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然后在 Showstopper 的舞蹈比赛当中呢，我们获得了这个 Advanced 组的第四名，还获得了一个双铂金的奖杯。然后呢在 Spotlight 的那个比赛舞蹈比赛上面呢，获得了 Overall 的第一名的成绩，最好成绩。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很欣喜，因为不单单是我们华人，不单单是我们能够看懂能够喜爱这支舞，就连美国人当地的人他也很喜欢，他也很爱我们的这支舞，说明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确实是可以是推向世界，它并不俗气，它可以有独特的风格。
那么这支舞呢，当然了小朋友在跳的时候一定也很有就是乐在其中的感觉吧。
是的，小朋友非常喜欢这支舞，他们在学习说唱咏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改版了两次了，对，粗算下来两次，精细改版有三次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小朋友们都会换不同的小演员，在跳的过程当中，每一次跳小演员都会问啊，到底谁会跳这一版的说唱咏啊，他们都非常的期待。
所以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吗？
是的，我们经常会让不同的小朋友去扮演不同的角色，扮演不同的故事线。因为说唱咏呢，它只是一个题材，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深挖，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怎么讲呢？一些故事线去让小朋友去完善它。那么在这过程当中，这几版当中呢，就是做每版不同的故事线，线索不同，但是最终呢，可能跳的这个风格类似，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体小朋友的对于这个形象的把握也是一致的。
所以是不是每一次在舞台上的演出都不太一样的，因为有不同的小朋友去扮演不同的角色。
是的，每一次的演出不同，然后每一次的出场位置和动作都不尽相同。
那么就是在没有改版的情况之下也会有一些变化是吧？
是，因为这一支舞是一支很奇妙的舞，它常跳常新，因为每一次跳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在，因为它给了演员们很大的自由度，很开放的一种思维的方式，你可以用不同的情绪去跳这支舞。
是，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当时的台优的一员，他在舞台上演出给当时的人看，然后是您说是滑稽的嘛，让当时的人博君一灿，大家一乐，这种感觉，就是说你跟你的观众是有交流的，有互动的那种感觉是吧？
是的，没错。好像您在视频当中放的这一版是我们的第一版说唱，这一版当中呢，我们没有应用太多的技术技巧， 然后呢更多的是冠以这个以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去体现这个说唱的一个艺术的状态，那么更多呢是一个普及性的一个说唱的一个感觉。后期呢我们就加入了很多的技术性的东西，让这个说唱有的这个故事线更加饱满一些，这样的话能够就是像我之前说的，它一定存在一些定量的技术层面在，不然它没办法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吸引到很多的观众过来给他看他的跳舞，甚至给他一些费用去支撑他的生活。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应用了很多不同的东西，不单单逗你笑，同时他也要展示一些他独特的身体技能。
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画面上看到他们的动作呢都跟我们平常熟悉的这个舞蹈动作不很像，不尽相同。那么您在加入了很多的技巧进去以后，会不会让它越来越像现代的舞蹈？
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是有所纠结的，因为还是跟您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稍微的对也得让这个，因为我们要参赛，对，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一些这些东西去帮我们提升这个舞蹈的士气，然后也得不单单是从艺术审美角度上来讲，也给小朋友们一些鼓励和支持。所以呢，不得已为之，我们需要加入，而且在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加入了很多叫美图技巧。就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的技巧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也并不是完美的。比如说我们很多技巧不是完美的，就是应用复刻于这个比如说叫 gymnastic 的技巧，或者说其他的 acro 的技巧，我们有更多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就是中国在练习的中国舞当中在练习的一些基本功的技巧形式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呢有一些技术美国当地人是没有见过的，那么他可能看到哦还可以这样做这个动作，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小朋友也是练了很久才能够真正实际掌握那些技巧。
是，我看小朋友的身体的动作有时候还有这个勾脚面的这个动作，跟平常的舞蹈的这个所谓的绷脚面的动作多的是有所不同的。
这个绷脚与勾脚的事情，我们要讲的话，可以讲很，可以开大论讲很多时间。但是呢，简而言之，其实在中国的近3000年的这个文化状态当中，我们中国人是不绷脚的。对，多数情况下是不绷脚的。那么有绷脚背、勾脚趾的这种习惯。然后，为什么如此呢？因为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土地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着装，我们穿的舞鞋是硬底鞋，我们从未穿过凉底鞋，就是现在的芭蕾舞鞋我们从未穿过，因为这个是这个近现代的事情，我们在训练当中才穿，因为以前都是穿硬底鞋，硬底鞋就是很厚的一个胶底，然后长长的那样上去，
就是那种怎么说是钠的鞋底的那种
鞋对，差不多这种鞋啊。要不然就是赤脚，在这两种状态之下，我们都没有勾脚的必要性，而且也不具备勾脚的，也没有
绷脚
的必要性，也不具备绷脚的条件。
对，绷脚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可能是吧，就是让腿看起来比较长。
对，可以这么讲，但是关于绷脚这个事情要能讲也能讲很多，因为芭蕾的足尖需要你去绷脚的训练才能够上足尖，那这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多的一个文化延展，因为它需要有一个阶段性的过渡，那么必须在这个舞蹈人的文化形态上就绷脚着来，不然的话你直接上足尖是上不去的，而且足尖跟勾脚是不搭的，所以他们在中间必须有一个缓慢的文化过渡，这个脚必须要绷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重新在审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包括其实你像咱们讲叫日本的传统舞，或者说我们见的比较多的朝鲜族民间舞朝鲜族或者是韩国舞，韩国传统舞是韩国古典舞，他们在被已经被纳入了这个 五星文化财是非常厉害的。那你看这个整个的韩国舞没有崩脚的时候啊，包括我们最近我们也开这个朝鲜舞班，给大家会到时候也给大家详细的讲解这个问题，就是不存在崩脚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啊，对，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文化圈当中的，这其实他们是沿袭和继承了我们的舞蹈文化，但只不过我们断代了，而他们没有，他们反而把它较好的保存起来了。但他们保存起来了，我们能从他们的动态感觉当中去看到汉唐舞的遗风。那么汉代唐代舞蹈它的脚下状态就应该差不多是那个样子的，对，因为毕竟你像日本舞不过韩国舞都是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所有的东西它都沿袭着我们这个汉唐的这种礼乐的制度，所以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当然我相信在日本跟韩国也一样的有人学习芭蕾，也一样有人跳芭蕾，只不过他们又在这个保存他们原来的传统的舞的情况之下呢，学现代的舞，那跟中国似乎不一样，中国的传统的或者是古代的舞呢就几乎已经消失了，是这样的吗？
我很不愿意承认，但是现实即是如此啊。但是慢慢的吧，我相信我们在现在越来越好了，生活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了，这个文化自觉也慢慢会起来，我们的美育教育也慢慢的兴盛起来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会慢慢的用自己的方法去重拾这种文化自信，也会不再那样去做了，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一个阶段是完全的，就是我们要变化都是极端的转向的，所以我们在转向的过程当中就要打破所有我们以前陈旧的陈腐的一些东西，所谓的陈腐的东西，所谓的古旧的东西都要被遗弃，非常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但是现在应该是好起来了，大家也有这个意识去做去保持，而且我先看到现在好多年轻人，甚至我们这个Z 时代的年轻人，就是我们，他们也在不断的努力去往这方面的去做调整，去做想象，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激情，然后呢，他们也有很多的很有耐心，然后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我也很感动，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很棒的，他们都能够能开创自己的一片天，而且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自我意识，他们的考古能力不亚于我们以前的老一辈的人，他们专心程度也很好，希望会越来越好。
那么我知道您一开始学舞的时候并不是学的中国古典舞，而是学的芭蕾，那么为什么会后来转向到了中国舞？那么当初学芭蕾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学芭蕾我当初学了五年，差不多四年半芭蕾，然后学完芭蕾了之后呢，因为在中专准备要考大学，我呢这个人是比较好读书，所以呢我就想一直读下去，但是芭蕾呢就比较早的要进团，就进剧团，所以我毕业的中专毕业的那几年，如果一直学芭蕾下去呢，可能我就不会读大学了，因为读大学的对于芭蕾舞的专业的演员来说意义并不十分大，然后呢他很多的训练都可以自我完成，或者说在院团继续深造都可以在那种程度上去完成，而并不需要有更深入的学科性训练，所以我在那个阶段呢就为了想要读大学，想要读一个更加有趣的专业，所以就选了这个中国古典舞，就改行了，就这样。
好的，那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真的发现您进入了另外一个更有趣的领域，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请教您。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向和五级的菊老师，那么他呢名字叫做菊浩，但是在屏幕上您可以看到的是菊半堂，是不是也可以请问您为什么有两个名字呢？
这个说起来比较惭愧，比较羞愧吧，所以就是我这个人比较老气横秋。
跟我比起来还是年轻的多。
没有，我是一个年轻人，但是内心当中住了一个老灵魂，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比较喜欢就自己给自己提个字儿，弄个名的，然后其实就乱起的，就是是有一些小小的原因，但是呢不有一些东西不便讲就。
好的，那么刚刚在第二段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是问到了您这个从芭蕾进入非芭蕾的这个领域，是不是更有趣了呢？您觉得呢？
确实更有趣了，简直开创了我的第二个这个人生。在学习芭蕾的过程当中也很有趣，也很好。它芭蕾学习呢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像我现在呢对于芭蕾的理解和这个文化之间的比较关系弄得非常的妥帖，因为我在这两种东西都深入的学习过，那么呢就比没有学习过的人呢更多的一些感悟。所以我在教课的时候我会应用很多很多的芭蕾知识，包括我们现在有芭蕾的专业的学生，我们也在教芭蕾，然后呢我也会应用我的这个本专业的能力学习过的东西去给大家讲解，当然是十分有用的。但是古典舞呢我更加爱一些，因为它特别的有趣，因为我们的这个蓄水池太大了，它里面的东西太可玩了。我现在不间断的去创作，不间断去拿东西，不间断的去做事情的话，我做到我人揉进灯窟可能也做不完，所以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觉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挺蛮不错的一个事情，挺很好的。我也希望更越来越多的人去涉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去，去回到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当中去汲取这些东西。当然了，中国文化当中有存在一些好的一些不好的，但是毕竟好的东西在近千年的沉淀当中，那些一些好的东西正在熠熠生辉，在那个沙子堆里面放着光芒在等着你，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拨云见日去看它，你不一定非得要去看一些糟粕的东西，我们也能看到精华才对。
是，当然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很对，精华是有，虽然也有糟粕，但是呢有很多的精华可能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不管是几千年几百年，流失的可能非常大。那么在这个流失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 从现在要回溯都找不到。那这种东西您觉得很多吗？还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比较多呢？
我觉得还是很多的，我觉得蛮多的，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流失的还是找到的非常多？
我觉得喜忧参半都有。流失的也很多，找到的也很多。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我之前给您讲到的，就是什么日本的这个乐舞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舞蹈它确实是有留存的，比如说我们以前有叫佳人剪牡丹，抛球乐，这些舞蹈啊，比如说兰陵王，这些舞蹈我们都有，您别说没有啊，真的有。如果
那是怎么样保留下来的呢？
哎，被日本保留下来了，
非常可惜。
对，但是他们已经申请了这个无形文化财，已经不能算我们的东西了。但是我就觉得，就刚您刚才您说的，有流失吗？有流失，这些东西就流失了，流失了。但是换句话说，我们能够重新的欣赏它，换一种角度去看它，他们也帮我们保持得很好，也蛮不错的。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幸运吧。在这过程当中，哎，我们能回过头看，哦，原来那个时候兰陵王是那样跳的啊，明白了，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虽然他们有变体啊，因为这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化形态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个这个话题要扯就扯远，我尽量往回拉一点，我这个人容易跑题。比如说在那个兰陵王，我们这个跳兰陵王的时候，那种气势磅礴的状态与日本人跳兰陵王的时候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存在一个是服饰文化不同，再一个呢，这个我们居住环境不同，导致我们的这个文化心态不同和动作局限性不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在跳兰陵王的时候气势十足，然后可能是胳膊手伸的比较长，然后你让表现出能征善战的一种状态比较强，但是呢，就是日本的呢就比较小情绪，因为他的动作要更加的收小一点，因为他毕竟住的房子很小，他表演的空间小，所以他不能表现出那个东西。他在
或者说岛国也比较小一点，
转身转头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动作的缩减，然后你会看到一些，包括现在的日本的有一些一级舞蹈，你会发现他非常的小，可能好多时间在那这嘎懂，哎，就是可能过了一分钟了，他可能只做了这么一个呼吸，他就是受这个文化影响状态当中。但是我们其实可以从他的这个动作当中去回看我们的动作，如果是我们传给他的，我们把这个动作放大开来去把它
还原，
动作还原，动作语会加速，动作语会放大之后，我们能看到一个语言的特性，就是说这个语言是在隐约当中，在它的底色当中是存在的，哎，我们只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哦，原来是这样的，哎，这样就可以。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能够看到他们跳，我也觉得挺幸运挺开心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哎，窥探到了一些，我们再继续拿回来想象，如果我们当下再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有迹可循了，不至于好像这个盲人摸象，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愿意去考究，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个东西，就可以去运用了。
换句话说，现在中国人跳的兰陵王就是根据您刚刚说的这个方法去找出来中国人该怎么跳这个舞，是吗？
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有点我不敢去这个责罪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哈，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以我自己来论的话，我会这样去做。
那么您刚刚已经说现在中国人也在跳这个舞，他也是已经放大了这个他的语汇，是不是这样子的情况？
有人有地方在跳，有地方在研究，有人在跳，我见过。我在网上看见过，不知道跳的是不是对的，我也不知道他运用了什么方法，怎么样去考究的，这个还值得深入的探讨哈，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就着某一个专题去说。但是呢，可能有的人是这样做的，就像你说的，对。
换句话说，如果是您自己要做这个工作的话，会用您刚刚所描述的这个方法去做，只不过 还没有做到，对不对？那么以后会不会想这么做呢？
想做的事很多，对，就像您说的，这个蓄势是太大了，就是能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都很多。它需要不单单是需要你自己的创造力，你的个人的对艺术的执着，同时也要需要一定程度的主观能动性，就是这个也是我存在的一个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比较懒，也不一定能够完美的实现。现在跟您这样讲，天马行空的说这样的话，有可能能说一些，但是呢，如果让我把它落地下来，可能也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先不要做出承诺，对不对？
对，不敢承诺。
那么您从向和成立到现在，您是做了些什么，或者是说您打算做些什么？
从向和成立之初呢，我们最开始就想构建一个舞蹈的小的乌托邦，这样的话能够有志同道合的人跟我们走在一起，去研究舞蹈，去训练舞蹈，然后呢通过舞蹈呢又发散性的一种文化性的一种交流和思维的状态，能够彼此能够在更高级一些的程度上去有一些心灵的对撞，这是最开始的初心。然后呢现在呢向和呢不断的在壮大，在这过程当中呢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结识了很多人，然后受到很多人帮助和鼓励，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激现在向和现在的一个能够到达的一个高度和状态。那么我们呢就最开始呢就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家是否喜爱我们这种东西，然后呢就做过一台晚会，最开始我们叫第一台晚会叫序，就是序曲的序。然后呢也是作为一个开篇吧，跟大家去认识熟络一下。然后那一场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跟大家的一个汇报型的演出，一个学生们在跳过一些小小的舞段呢，找舞台上去表演一下。然后呢次年呢我们就做了第二场这个演出就是 recital 叫祝凤翔鸾。然后呢它是呢主要的主线的内容呢就是体现出一种我们这个就是经历过疫情然后重生之下，我们的向和又要走向另外一个蜕变的这么样一个过程的一种感觉吧，一种主题形式。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展示了我们这个很怎么说用心设计的训练内容，然后呢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的认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行可做，大家也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们就今年就推出了第三台我们的这个武林这一场演出。那么在这一场演出当中呢，我收到很多的反馈，大家都是非常的热情，然后都说我们这场演出的质量比去年的祝凤翔鸾还要更好一些。那么我确实非常的欣慰，我觉得我们也在不断的成长当中吧，然后我包括我自己不单纯是学生们，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学习和摸索，然后不断的去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理解的一个不一样的东西，那么也在跟着大家的想法在不断的调整。所以呢今后呢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做一些更加富有文化深度的一些东西，那么希望能够把一些更有场面更好看的更有深度的更加有可聊的东西搬上舞台，这样的话
或者是有代表性的东西
对，也许吧，也许会做一些东西能够让大家一看，哎，这是向和东西。不过现在向和来说呢慢慢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行业标准吧，我觉得
有自己的风格是绝对的。
对，因为可能你们要大家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如果想要提到中国舞的话，可能向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我觉得这样呢对于我们这个团体来说已经做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进步了。
那么当然了喜欢中国舞的人如果越多的话，也就会有越多的人想要去参加向和。那目前向和的老师是有几位还是就是您一位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您是有没有打算扩充向和的规模呢？
我们是非常想要扩充规模， 那当然了，目的呢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相和，因为相和现在确实是我分身乏术，这我就很累，说心里话真的是很累很辛苦，然后每天上很多课，然后同时我们还要管理这个学校很多琐碎的事情事务的事情，然后要兼顾创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很都没有时间去陪家里人，就非常的辛苦，没有生活跟工作已经无法分开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希望能够更多的能够吸纳一些有识之士，我们在一起共同开创这个相和这个品牌，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找到很合适的这个合作的伙伴，但目前就是我们有两个老师，一位是我们这个帮我们在教芭蕾舞的老师啊，然后还有一位呢是帮我教小朋友的一个老师，除此之外呢就我可能会承担70%-80%的课程量，对，所以我希望以后能够遇到很多就是能够跟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一块儿去做，但目前来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是您的这个，当然您走到今天的这一步经过了很多的过程，包括您遇到了您的老师孙颖先生，包括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文化或者是对中国古代的武的历史这些研究，如果要找到所谓志同道合的人，是不是要找跟您经历过差不多的学习过程或者是研究过程的人才比较能够做同样一件事情呢？
不一定，不一定，术业有专攻，我们也希望能相和能够变成一个多点开花百花齐放的一个地方，那不一定非得从我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去做我所擅长的这一个领域，那么也有可能在其他的方面有遇到很多其他不一样的人才，大家也许在现代舞方面比较有建树，那么也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在现代舞，而且在很多舞种之间可以相互碰撞和摩擦，我相信这样交替做反而会不那么不会走向一个极端，不会走向一个非常狭窄的路径当中去。我也是非常喜欢各种舞种互相的在一起交织在一起的状态。
那么我们节目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想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您的这个学校或者是教舞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相和呢？
相和叫相和呢，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恩师孙颖先生，他曾经编创过一支舞叫相和歌，今年我们在舞台上有所体现。这支舞呢是这个我所看到的这个当时看到所有舞当中对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支舞，那么呢我在深入研究这个相和歌之后呢，对于相和歌有了更加了解之后更加爱的这支舞，我觉得它每每在我在这个沮丧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我都会哼起相和歌的曲子，它让我一下子就会精神振奋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它代表了我对于孙颖先生的一种继承关系，同时也代表了我对美的一种向往和一种美学的一种标准和态度，所以我觉得相和这两个字就应用在了我们的舞蹈学校上。
好的，非常谢谢相和舞集的菊老师，我很高兴在我们访谈的最后我问出这个问题，那么也是有一点画龙点睛的意思，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雅秋老师，谢谢，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
好的，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晚安，再见。